的地方，使得他们越来越觉得孤单，越来越觉得无助。他们里头的这些矛盾、这些迷惘，又不便跟一些人说，这就是青少年一些人很多人的那种孤单。然后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那更使他们会沮丧，甚至有一些就引发出一些我们社会学上称为叫做反社会的行为。所以为什么有一些青少年在外面飙车，甚至没事在高速公路上在丢石头砸人啊，像这些反社会的行为会出来。 OK， 事实上这个背后是来自一个孤单无助的一种心灵，甚至有一些人甚至为此自杀。我们知道在日本、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在美别美、在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青少年自杀其实是这个原因。那么中年人呢，照理讲中年人，我想我们当中很多是在属于中年人的阶段，我们照理讲中年人的这个阶段呢，是我们一生生涯当中呢最繁忙最忙碌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忙碌啊，使我们应该想说这种最忙碌的一个阶段应该不会有这种孤单孤寂的问题，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呢？不是，我想不是。我想在孤寂也不是属于那没有无事可做的人才会叫做孤单寂寞。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呢也做了一些详细的观察，特别是在一些30岁到50岁出头的这一群人当中做一些的观察研究。他们事实上发觉呢有非常非常出乎他们意料高的比例，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他们是活在孤寂的里面，事实上是如此。而即使是那一些好像在社会上很有显赫的地位啊，那么旁边总是围了一群人的那样的人，而即使是在事业上工作上很有成就的这些人，他们在这些人身上同样的发现了很多很多人是其实是活在什么孤单里头。如果套用我们中国一句话叫高处什么啊不胜寒，我想这一句话已经可以说明了一切。是的，越有成就越高呢，你会发觉呢事实上会越孤单越孤单。许多人虽然有很高的成就，他可以一天之内他可以同时接见几十个人，他可以一天之内跟几百个人握手，但是他没有一个可以跟他倾心吐意的人，他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可以把他内心的那种的苦闷压力来向他们倾诉，他甚至也不能找不到有人可以跟他分享他里头的那种兴奋那种喜乐，找不到，当然也找不到有人可以分担他里头的担忧他的重担。真的许多人是这样。我在大学十多年的时间，我历任三个校长，在学校里头我发觉全校最忙碌的是那个校长，但是最孤单的也是那个校长。真的是这样，我发觉他很多的心事很多的烦恼很多决策不敢，他只能找我谈，不是我就怎么样。因为在一个学校里当校务大概是我唯一他敢跟我讲的，所以我没事我就往他办公室里头走， 我听他讲一些他的话，有时候他就主动坐到我来我办公室来跟我谈，谈谈谈谈，我看到我谈看到他内心里头的那一种的孤单啊。我想大家记得，似乎好像是唯一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的那个人，谁啊？唯一得过两次的人，就是居里夫人，有没有？他的成就，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哦不，当然我们都知道。可是事实上，他也活在孤单里头。我们从他写信给他的妹妹，他的妹妹，他妹妹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家庭主妇。那么他在信头写给他妹妹说怎么样？一个那么有名、那么有显赫成就的人，那么写给他的那个很平凡的一个家庭主妇，信里头这样说：他说我很羡慕你的生活，请你不要忘记那孤单的姐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从这里头信里头这几句话能够体会到那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那一种的心。那你说我不认为是年龄我认为孤单应该是那些所谓单身的这些人会比较会有孤单比如说像一些单身还没有结婚，或者是在婚姻上可能已经离婚，或者是已经过世的这样的一些配偶不在身边的这些人应该是会就是所谓的这些孤单的人。但是呢各位，事实上我们深入去了解，其实会孤单寂寞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不是身边没有人就才会孤单。即使刚才我已经说过，即使你旁边围着一些人，但是仍然是那么的孤单。刚才我说到我们在大学里头的那个小孩，每一天到办公室里头要跟他见面的，他出来吃饭的时候旁边总是都围了一些人 OK， 但是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孤单。那种孤单一些人不容易去体会。那么啦，所以不是只有那些失去配偶的，或是离婚的，或是怎么样，才会有不尽然，而且单身人仍然可以很愉快的可以生活。那么呢，反过来，世上有很多结婚的人，以及有配偶的结婚的人，他们同样的是那样的孤单，因为虽然是结婚，可是呢。我们平常也熟悉的一句话叫做同床怎么样异梦，对不对？同床异梦，因为每个人他各有各的心智，各有各的喜好和专注，然后生活在各做各的，各玩各的，各忙各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事实上虽是说结婚，虽是有夫有妻，但是仍然世上活在一种冷落或是孤单的里头特别如果再碰到一些我称他叫像花蝴蝶的太太。什么叫花蝴蝶的太太就是非常喜欢社交，很会社交的这些的这样的太太。那么几乎她到处整天到处在各个地方串门子跟人家谈，即使回到家里头拿起电话筒来还打个不停哈 OK， 所以结果先生呢是被冷落在一边。一样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虽然是结婚，可是如果遇到一个工作狂工作狂的先生，或是遇到一个如果以现在最 那个常有的还有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除了工作狂之外就是电脑迷啊。哦，有一些先生啊，他不是工作狂，可是就是电脑迷，一回到家里头呢，吃饱饭以后就躲到他的房间里头，躲到那个书房去，然后就面对着电脑，哦，就是一坐就是一整个晚上。做太太的也以为说玩电脑的人大可的男人啊最可以放心，因为至少不会到外面随便去胡来啊。可是没想到遇到一个迷电脑的丈夫呢，哇，他整天呢就是面对的那一些那电脑，使得他被冷落了，被冷落了。然后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做电脑寡妇哈。OK， 就是这样来的，成了电脑寡妇。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那个没有泪的那个机器啊，居然比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对丈夫更有吸引力哈。OK， 啊，实在想了那个原来这个没有血没泪的那个这个电脑啦，更可恶，更可怕。这就是你说，即使是结婚了，还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谈到寂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件事情：寂寞不是仅仅会在年老的人身上，寂寞也会在少年人、中壮年任何一个年龄身上。寂寞不是只是在单身没有伴侣的人当中，寂寞也会在结婚有家有眷的人身上。寂寞不是仅仅会在举目无亲的那些异乡人啊，寂寞也会在众星拱月身边才常常围绕着一些人、一些名人身上。所以有一首诗歌我实在很希望我们可以唱哈，但是我想时间关系我们这样，但是那首诗歌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哈，有一些人并不陌生。以前我好喜欢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真的是把这个时代里头很大的一些问题，你知道这个时代社会学家和一些心理学家都一再的在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有两类在心理上的内心里头很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忧郁症的人，另外的一个就是寂寞的人，需要我们去重视。而这首诗歌描写到寂寞不是只是在某一些 特定的人身上，寂寞是在任何的阶段，寂寞也散布在任何一个角落。寂寞的声音在大城中呼喊，寂寞的声音像无助的小孩，寂寞的声音来自于忙碌的人，整日奔波片刻不停止，寂寞的声音在梦中，寂寞声音响在脑海里。还有他来了是要给人丰盛的生命，但得着的人是何等的少。寂寞的人在每一个城中面对黑暗寂寞的坟墓，寂寞的脸在眼前晃动，寂寞的声音向你我呼喊啊。这首诗歌如果你好好体会在作者在这首所描写的，其实是反映今天现代人很多很多人在生命里头其中的一种困境。那么在这一头到处那么多那么多这样寂寞的人，那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其实人会孤单寂寞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是整个时代的变迁，整个社会的环境，整个所谓都市化的发展，整个科技的发达，不断的制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孤单寂寞的人，很多人就因此活在空虚凄凉的里面。我们知道 其实短期的这一种的孤单是有益处的，寂寞并不是 见得都是坏处，短期的这一种的孤单和寂寞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可是如果长期的寂寞，那么那个就难。短期的寂寞会帮助一个人可以安静下来，好好的来省思，好好来思想一些事情，好好的能够停下来来回想过去，也重新来规划未来。所以这是短期的寂寞是有这种好处。可是一个人如果长期活在那一种的孤单寂寞的里头，那是非常的痛苦的，事实上是很痛苦的。有一位他经济条件非常的好，可是因为他得了那种一个绝症，癌症，就一直在那个医院，在一个很好设备很好的医院里头，也安排在一个设备非很好的一个单人房的里头接受治疗。可是因为他的亲人都在外地，所以呢他每天躺在床上，不是对着那个电视机就是对着天花板，他躺就是这样，每天是这样。有一位也住在远方的一个朋友知道了，特地跑来看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他的那个朋友说了一句话，他说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只有两个人，你知道哪两个人吗？他说在我生活每一天生活里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护士，一个是医生。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出他讲这句话的那一种的心酸，那一种孤寂，那一种 被隔离被遗忘的那种空虚的那一种的心。弟兄姊妹，我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我要让大家看到我们不是很重视的那些孤单寂寞的人的需要，那些人也是我们所忽略的。因为我们觉得孤单寂寞这是什么，这没什么，但是事实上很多人是活在这个很痛苦的这种的煎熬里头。你看到了没有？但是我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世上其实不是只有孤单的问题，这世上还有许多多生命的困境，怎么样在煎熬的许多多的人，是许多生命的困境，怎么样让人陷溺在很多的悲伤沮丧痛苦的里面。我要让大家看到这个，如果你把你的视野的焦点把它放大，你会看到不是只有寂寞，不是只有忧郁症的，事实上这世上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一个生命的困境，被这些所缠累，被这些所捆绑，这些所煎熬的人活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世上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我在这里头今天要讲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感动，一个心意。孤单可能不是你不是我的问题，但我今天在这里谈孤单，但是你要看到我们在周围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孤单的人需要被关心。可能忧郁症或是一些的失落，或是一些身体上或者的这一些的困境，可能不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可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在我们的四周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而这些人是何等的需要有人向他伸出那一只温情的手，何等的需要有人 去关心他，即使是小小的关心。到了年终，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题目“兴起发光”，我们一年又要怎么样过去了？我在年终的时候，不仅在为这个事情思考，我不知道大家真的是不是有这个心智看见，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兴起发光，因为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人活在黑暗里头，需要我们去发光。神一直期待我们去发光，那么发光的有很多具体的表现，而能够去关心到那个在我们周围许许多多那些孤单，那些有很多身心很多那些煎熬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发这个光，我告诉各位，这种光是最温暖的光，最温暖的光，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当作你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使命，一个心智。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就是有的。我自己在规划我的所谓的下半人生下半场，我其中一个自己的心智就是什么，就是求神让我能够活出一个有情的人生，这是我心里头对神的祷告。弟兄姊妹，的确的确，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不同的生命的困境。为了加深印象，我再把一个资料拿到各位的面前来。我们知道，光在美国，我们不要讲世界其他地方，光我们美国，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国家，这个24小时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有7000多人正在办理离婚。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10000多的孩子因着父母办理离婚，就陷入了什么父母离异的那一种伤痛。有9万人就在一天之内发生车祸，很多人是因车祸死亡或是伤残。有2000多位少女就在一天之内在全美国不同的校园里头遭到强暴或是性攻击，而他们的这个不幸又引发整个家里人很多的伤痛。而这一天之内有6000个人就在他的亲人就过世在医院里头，这不包括那在所谓的养老院，在老人公寓，或是在自己的家里头过世的人，不包括。有100多间的公司或是工厂宣告破产，员工失业，但是这个数字是指过去平常。如果我们知道2008年所谓的经济风暴以来，你知道吗？这些数字要增加好几好几倍。我只列一个数字，光十月份，我们现在刚进入十一月，光十月份，公司裁员怎么样？光十月份而已哦。公司裁员就有12884人，使今年失业的总数已经达到120万。今年还有两个月，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人。而这个失业的背后又会引发多少的一些的问题和困难？各位，你看到有没有？ 在我们周围是什么样的需要？而我刚才说，这只是一些经济问题，而事实上，我再举给大家一个数字：自杀，自杀。同样的，在世界各地，许许多的人有自杀的悲剧。那么呢，我们不谈别的，我们谈熟悉的地方。我们很多人来自于这些地方。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给我们的一个报告是什么？在中国现在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人有自杀的行动，每两分钟，我现在讲完几句话就已经有人自杀了。而这个自杀行动带来死亡的，后来被救出来的当然很多，但自杀成功死亡的，每年有全中国大陆有25万人死于自杀死亡。我告诉你，美国也有。我最近一忙，我还我的数字，我的资料还没有拿出来。香港，我们当中有些人从香港来了。香港给我们的资料是，每10万个人就有20个人自杀死亡。各位，你知道这是很高，你知道吗？每10万人当中就有20个人自杀死亡。台湾呢，每10万人就有13个人自杀死亡。各位，我们很多人来自于这些地方，你看到这些数字，让你看到什么？一个好端端的人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他们面临到一些的生命中的一些的困境。所以弟兄姊妹，面对这么多的这些活在生命困境中人的苦难，这些人的问题，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仅会想到一个问题，想到什么问题？到处有那一些痛苦的呼喊，到处有那一些苦难的声音。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仅会想到一件事情，想到什么？想到天上的父难道不关心吗？天上的父怎么了？面对人间这么多的疾苦，父神啊，你在做什么？我现在要帮助大家，我们从圣经里头来知道这个问题。上帝对世上这么多这么多的疾苦，这么多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上帝他呢，他的态度是什么？他会关心吗？好不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7-10。那么呢，我们看看这个熟悉的故事，我引一些熟悉的故事，大家就更清楚。我们都知道，出埃及人因为被寄居在那个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然后后来被兴起的王当作什么？当作奴隶般的这样的来看待，啊，然后他们就在这种督工啊，让他们做工，在督工的这种鞭策苦待之下。他们被过着一种像奴隶般的生活。那么我们看到面对这样的苦难，天上的父不关心吗？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了耶和华亲自对着摩西说了这样的一话，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们看到了这个，他知道，他不是袖手旁观，他不是在那边都不理会，在那边幸灾乐祸，他不是。他说，我看到，我听到。然后呢，他就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王，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有一个心，他期待这些人能够从他生命的困境，从黑暗里头出来。他不愿意看到人落在那样的各样的痛苦的里面。我们再来看，其实我前几 前一段时候我讲过路德记，我们看到有一对孤单的什么最寂寞最孤单的一个寡妇，神怎么来跟他们，让他们就活在这样的不幸，他们又穷又孤单，但是神也没有不关心他们呢。我们在路德记里头看到那位父神是一位有情的父，他是怎么样在暗中默默的做一些的安排，然后来关心来帮助他们。那么那个人是谁呢？啊，伯阿斯，对不对？我们再来看，请看下一个段经文。我们看耶稣自己，我们在这里头读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头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恤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们的庄稼。我们在这里头看到神父神借着耶稣基督表明了他对那困苦流离的人的什么那种的关怀。什么是困苦流离？困苦流离这个字眼呢，用来原来的那个字眼啊，其实是含有很广的意义。那个这个很广的意义是涵盖了很多很多一些人身上很多的一些值得同情的一些的困难。所以呢，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中文的和合译本就是我们手头的，大家有了就翻成叫做困苦流离。在现代中文的新译本里头，把它翻成什么？翻成叫做孤苦无助。孤苦无助，其实这些都对，啊，用词不一样，但是呢，他把这个原来用的这个字眼呢，怎么样，表达了出来。许许多多在这里头说，走遍各城各乡，表示各个地方。各个地方有许许多多什么那种困苦流离孤苦无助的人，这些人神借着耶稣，他不是在那边 只到处走去观光旅行，不是，他在那边走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些苦难的人的需要，他也对这些人采取了行动，表达了神对人间的那些苦疾的那一种的关怀。而他不只是亲自面对这些，他自己采取了行动。我们看37节、38节，那里说他对门徒说怎么样，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常常用这个只是用在做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大使命的人的来人最喜欢讲这一段，但是请别忘记，这一段其实不是只是口传一些福音信息，这一段其实如果你看全文的话，你知道这一段是也包括什么，去关怀帮助那些落在孤苦流离那些孤寂无助的人走出他们生命中的黑暗。而他为什么说庄稼的多，庄稼收了庄稼多，收的人少？其实他在这里头就是意识到，这么多这么多孤苦人，为什么神的儿女人不去关心他们呢？神的儿女在哪里呢？神的儿女在做什么呢？在这里头提到的是，所以他说你们要来祷告，祷告求神来感动，求神来感动，感动我们有这个心智，有这个看见，许多人视若无睹，许多我们看多了太多的世上太多的那些的孤苦，我们看多了，我们已经麻木了， 我们已经麻木了。虽然我们知道在我们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可是我们却是麻木的，或者是我们只忙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不再看到这个周围有那么多那么多人的需要。所以你们要祷告，祷告，只有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才成真正能催逼人。那一种被动的偶然，那个没有什么多大用处，来解决这个世代那么多疾苦的人的需要。所以在这几个我刚才仅引用这几段经文里头，各位看到一件事情。第一，我们看到我们的父神是位有情的父，这位父神是位有情的父，他关心在世上这么多这么多疾苦的人的需要。第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都是呼召人或是感动人来做他怎么样的器皿，来向那些孤苦、那些无助的、那些困难的人伸出那温情的手。神借着摩西，神借着路德的先生，神借着耶稣基督，今天神也借着你，借着我。所以我们为什么知道看到圣经里头有那么多这一类的教训，我也挑几次的经文，请打下一章。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说这样的话，这些话不是说了让我们看得过去，我要大家看到这些经文里头，看到一个责任，看到一个使命，看到一个神的心意，看到神对你对我的期待，看到了什么？耶稣怎么说？他说灵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灵系。要 想想看耶稣为什么在那个八福里头特别把这件事情提出来。我们也要看到神借了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5节里头讲这一句话，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这句话说什么？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而也要与什么？哀哭的人同哀哭。我们很容易跟喜乐的人一起喜乐，我们参加喜宴，我们参加庆祝会，我们都很乐意，可是我们能够愿意跟哀哭的人一起哀哭吗？神借着保罗也在腓立比说，个人不要单顾什么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是不是认真的对待这些话？我们看到神也借着雅各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什么孤儿寡妇。这他特别提示说，在神的眼中，你说你虔诚，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你是爱主，但是在神的眼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看顾那在患难中的神的儿女，那些孤儿寡妇。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我心里头为什么在这些日子祷告我会讲这篇信息。我把一个很重要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看见了没有？你愿意面对神的这种的对我们的期待，愿意成为神来关心这世界疾苦的人，来彰显他的爱的一只手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这一生立志自己说，好，我从今以后，我真的，我明白，我现在知道做基督徒的意义，我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地位，那么我真的要过一个有情的人生。我告诉各位， 这个不是只是一个责任，其实友情的人生是最美的，最感动人的，最让人家羡慕的，你知道吗？做友情的人会让你的生命更有意义，更让人纪念。 OK， 我 问一个，用一个这样的问题来问你好不好？我们来问一下，我请我们当中请有人能不能给我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过去五年过去五年在奥林匹克的那个运动会里头得最高奖牌的，请你告诉我哪些人，知道吗？哪些人？你给我告诉五个人，至少告诉五个，有没有人知道？啊？来，好，大家 不一定记得，对不对？哈，可能你知道，但是忘记了，对不对？好，这样好了，过去十年。过去十年，你告诉我过去十年，在得诺贝尔奖金的，给我说是十个人好不好？不要十个人，五个人，知不知道？有人能不能回答我？可能你回答一个，我是觉得应该多少会有哈，记得哈，但是可能大部分都忘记了哈。好，那么我要问你。如在你学生时代，在学生生涯当中，给你最大鼓励的，最能够帮助你的，你告诉我们，告诉想想看，有没有谁？有没有谁？想想看，我相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相信有人告诉我，会告诉我 ，OK。或者是在你生命当中想回想过去，在生命中有哪一个人对你生命中给你在特别是在困难或是有需要的时候给你很大的什么帮助支持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记不记得？我想你一定是记得，对不对？为什么刚才说的前两个问题，那些非常有成就非常有名 的人，可是你过几年以后就忘掉了。可是为什么当有人在你生命的当中关心你帮助你鼓励你或者是扶持你的时候，你到现在还不会忘记？ Why？ 我以前牧会的那个教会有一位有律师姓黄，我想很多人可能知道他，我们洛杉矶非常有名的一位律师，他告诉我，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哥哥。我这哥哥有什么好忘记？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哥哥。当年我要从台湾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没有钱。我虽然结婚了，我又没钱，可是没有地方，没有飞机票，没有什么。那么想不到，想来想去，只好向我自己的家人来了，很不好意思，已经结婚的人啊，要去留学的人，这都没有钱，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就很不好意思去向他哥哥。那么他哥哥呢，对着他讲了一句话，我听了很感动。他对他就说：“某某人啊，你不必觉得不好意思，我告诉你哈，你现在有需要。”或许是我这一生当中唯一能够帮助你的机会，所以你不要了，这是我的什么，给我一个机会，你不要难过，不要不好意思，拿去。弟兄姊妹，这一句话一生永远在他里头刻骨铭心。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让大家看到一点，你即使最有成就，再有什么成就，我告诉你，过几年人就把你怎么样忘掉了。可是你如果能够成为一个神甚至向人伸出温情的手的人，那么他你会在那一个人在一些人身上留下什么刻骨铭心。更重要的不是只是给人纪念，更重要的是这是神怎么样所喜悦所纪念，神所喜悦所纪念的。 你要做一个有温情的人，不一定要哇怎么做轰轰烈烈，或是做一些什么大慈大慈大悲的事，不必，也不一定要花很多人。我告诉你，你只要尽量在这个世界里头做，能够做一个什么样，尽你的一点力量，其实是小小的力量，做一个有情的人。在洛杉矶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在去年感恩节的时候，他特别请他的祖母帮助他，拿出了前年一整年所积存的一点钱，多少钱？120块钱，只有125块，125块，小才125块。这但是这是他一年所存的一点钱，他把这个钱 ，OK， 拿给他祖母，请他去看看能不能关心一些在安老院里头的这些老人。这小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一直对这些老人有这种心。那祖母就帮他用120块买了一些火鸡，然后再准备一点食物，然后就在Timothy 这个安老中心里头怎么样，就办了一个小小的感恩餐会。你知道吗？当这些老人知道这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所做的时候，他不只是感动，里头感到特别的温暖。那个晚上49个老人，他们非常非常感动，也记得这个孩子。想想看，这个小孩子做了什么，花了多少钱？只125块。他做了人间最美的、最温暖的。我看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也很难看到怎么样活在一个有情的世界是多么让人家羡慕、让人家感动。我们知道在密苏里州 Kansas City 的警察局，有一次他们因为有很多那些小偷或是偷人家丢掉的那些脚踏车堆了一大堆，他们觉得要把它清理掉，就拍卖，举行拍卖会。当然拍卖的时候好多人省里头好多人都来。那么在拍卖的过程，当拍卖开始的过程呢，当时他们就一辆一辆的这样的拍喊出来。那么花姐呢，每一次呢，每一辆在喊的时候，花姐有一个小孩子一个穿短裤的小孩子 ，OK， 站在那里头拍卖的时候，他每次人家喊价钱的时候，他都说5块，5块。那当然轮不到他，一辆一辆一辆一辆卖出去了。人家这不是30块就是40块，都是这样都卖掉了。但是这个小孩子还是3块，还是5块，5块。这个拍卖员后来注意到了，怎么老是都是5块 ？OK， 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就下来特别跑问这个小孩子，问一下说：“你难道不能多出一点吗？我也想卖你啊。”小孩子很不好意思说。我只有5块钱。好，下半场又继续下去了。这个拍卖员就继续在那喊，一辆一辆一辆又卖了，一辆卖下去了。这个时候，其实然后每一辆的时候，那些人旁边的人也开始注意到这个小孩子，怎么老是都是5块。大家也注意到这个小孩子，后来终于拍卖拍到了最后一辆，最后一辆，那个拍卖员又在那喊，这样所以出高价，你知道吗？那时候有一个画面是让我看那篇文章最感动，出现了，那个画面是，当那个拍卖员在喊有谁愿意出价钱的时候，居然整个里回头。没有一个人出声音，大家全部都安静下来，而只有那个小孩子很不好意思的、很没有自信的喊出5块钱。 这个拍卖人讲给，就把那辆就卖给这个小孩子了。其实大家注意到，我说这是一幅，当时我想象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象什么？我想象那个画面，我想象的是一个画面，是一个什么画面？是一个非常温情的画面。这个画面，这个温情画面是由一群动了情的人怎么样所化成的，不只是这个拍卖员，是那所有参加的人，他们自己看到这个小孩子的需要，看到这个小孩子只有5块钱，虽然那辆车子听说很不错，但是他们都不那个。当拍卖人说5块钱卖了的时候，大家鼓掌在那边叫，好感动的一面。这个故事在读者文摘里头会都露出来，因为太感动人了。感动的不是这个小孩子得到一个，这感动的是一幅有情的世界呈现在这个画面里头，一幅有情的人就在这个画面里头呈现。弟兄姊妹啊，有情的世界是多么渴慕想要的，有情的人是多么让人家纪念的。好不好？我再一次最后的挑战，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有情的人，为这个世界，这个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淡漠的世界，多添一份的温情，用这个最温暖的光来照耀我们周围的人，来荣耀神，也来祝福人。请记住了我最后的经文，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闭门灵续。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好不好？我今天所讲的都你可以忘掉，请把这两句话，这是耶稣的话，请你记在心里头，回去不要走了就忘掉。今天晚上好好想，我怎么样来过这以后有情的人生。 Amen。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作为结束，我觉得这首诗歌还是值得我们来唱，好不好？还是值得我们来唱。 Casey 在不在啊？很抱歉没有，没有，谢谢。我觉得这首诗歌非常的美，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唱好吗？来作为回应好吗？希望这也是你我的祷告。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是我稍微自己求，少求说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是我稍微自己求， 早就被了解，盼求了解人，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失眠时我们被门失眠，在舍弃时我们没有所得，你知我说我今天不是。
父神，谢谢你，你爱我们，你引导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活，也该怎么样讨你的喜悦，也该怎么样活出一个真正丰盛的人生。愿你今天借着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愿你的心得到满足，愿你的名得到荣耀，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平安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默祷三杯。